很高兴再在这里一起帮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啊，我们心里的盼望是那一些还不是从神所生的，还没有更新的，会透过神你的话语，就是圣经，听到我们说到了福音，讲到分享的时候，能够被圣灵重生。主啊，求你来赐予新的生命，是那些已经重生的能够按照圣经的观点来明白，明白的更深入更完全，知道怎么样可以发生这些事情，心里得到更多的赞美，让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更加的稳定，不知动摇。主啊，求你在这里成就那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不懂得的，甚至我们完全没有想过可以向你祈求的事情。今天我们唱了诗歌，要讲得到，主啊，求你使用，来安慰，来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得着医治，得着鼓励，得着宽恕，得着指引，也能到得着你的供应。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门。
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节，在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这句话不仅仅是对尼哥底母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尼哥底母不是一个特别的例子，一个特别的个案，你跟我也是需要重生，不然我们就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我们不能够得救，不能够成为神家里的成员，更会掉进地狱里面。为什么提到地狱呢？因为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犹太人最虔诚的宗教领袖。主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有一些的说话，那让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23章15跟33节里面说的。15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叫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诈悖。33节，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类啊，怎能突破地狱的刑罚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重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重生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好像将永生放在一个天平上面，一边是重生，一边是见神的国。没有重生，我们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这个话题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安。我们按照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今天我们会探讨重生会发生什么事情。重生是一个延续的题目，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安。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重视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好像主耶稣基督站在我们前面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句话一次又一次的使我们不安，为什么呢？我想到以下有三个原因。人因为自己灵性的状况，还有我们还没有得到重生的时候，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没有灵性的，还有我们的道德的状况，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最终我们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神的律法上的审判。倘若我们没有基督的救恩的时候，那肯定刚才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句话直接的冲击我们。在重生发生的之前，我们的灵性是死的，道德我们是自私，是叛逆神的，在神的律法之下，我们每一个都是有罪。人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当耶稣说人一定要重生，是要我们知道人内心里面的处境是如何的麻木、贪婪并且有罪。特别在我们愤怒的时候，我相信人心里面一切的恼恨、吐毒、邪恶什么等等的思想都一一涌现出来。真的在这个时候，除了神的救恩以外，我们自己也不想、不愿意、不想知道自己内心败坏的情况。因此神主耶稣基督说到人必须要重生，就使我们感到不安。耶稣教导重生如何不安的，使我们如何不安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说到一些的事情、一些的东西是要扎进我们里面的，不是我们能够自己可以产生、可以做什么。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说到，论属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从神生的，不是从人生的。彼得也强调同样的事情，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说道，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经叫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彼得说，神是叫他的大怜悯重生了我们，我们没有自己重生自己，是神重生我们。或者有些人可以说， 也看到不少的基督徒，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行为，神拣选他们似乎也是合理的，但不是这样。基督徒所做的一切的善事是因为重生的结果，并不是产生重生的原因。基督徒可以做好的行为，是因为神重生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做出这一些的好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行为而神拣选我们、重生我们。就是说到重生并不是人手所能掌握的、能控制的，就是因为这样，这句话就冲击我们没有希望的状况，因为 重生绝对的依赖他人。第三个原因是因为绝对自由的神直接的冲击我们。神是自由的，人，我们是人，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东西可以让要叫神能够重生我们。我们是自私叛逆神的，灵性我们是死的。人本性是神的可怒之子，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到，我们是神的可怒之子，就是说我们由诞生的那一刻，我们就是神的可怒之子。人主动去拣选归向神是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呢？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四节说到，因人叛逆神如何的心如何的身，使人看不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原来我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叫我们看不到基督福音的光。我们眼睛是瞎的，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也没有用。因此人倘若要重生的时候，是完完全全依赖神做最终的决定，而神这个决定使人 得生并不是出于人的行为。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倘若神按照人的行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得生。而基督徒我们的好的行为是因为神使我们得到得生以后的这一个回应，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重生之前，我们的灵性是死的，我们的道德是败坏的，我们在神的律法之前，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不能够自己重生自己，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要做好的行为能够让神去重生我们。但耶稣对我们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安的一个情况。今天分享的目的并不是引起弟兄姐妹的不安，而是希望能够大家明白重生会发生什么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坚定的我们得救的信心。我知道谈论重生这个题目是会引起一些的人的不安，也是要特别的小心。我不希望那些温柔顺服的信徒产生不必要的担忧，但是也不愿意那些还没有灵性生命的人得着错误的希望，使他们再一次的错过重生的机会。那要怎么样才能使他们得到这个重生？我没有能力，也不能做到，人是不能做到，只有神才能做到。我很希望神会在这个时候，好像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五节所说的，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福恩。希望神丰富的怜悯跟他的大爱临到这里，因为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祈求圣灵在这个时候在这里动工，做感动的工作，请救还没有得救的灵魂。当主耶稣的真理被告知的时候，神就得着喜乐，神会加倍的增加他丰盛赐生命的恩典。今天的题目难免是有一些的引起一些人的不安，但是更重要的是带给我们信徒坚定得救的信心。我们回到刚才提到的题目，重生会发生什么事情？从经文我可以找到三个答案。第一，重生所发生的并不是活的新的宗教，而是新的生命。第二，重生所发生的并不是仅仅的确认主耶稣基督有超自然的能力，而是要我们在你在我里面要经历这一个超自然的能力。第三，重生所发生的并不是改善我们旧有的人性，而是创造新的人性。一个你真正的被宽恕、被洁净，由圣灵赐下全新的人性。让我们逐一查考经文里面的内容。第一，重生所获得的并不是新的宗教，而是新的生命。让我们一同读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三节，在上面大家可以看到。预备，请。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为什么在这里提到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并且是犹太人的官呢？其实他只是说人好像更容易明白，就是说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他晚上来见耶稣，然后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是说人来到，人不重生的时候就不能见神的国，那更容易明白。但是在这里，约翰其实他的目的是要我们清楚的知道，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并且是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被视为在犹太教当中最严守律法的人。耶稣说：“人若不重生，便不能进神的国。”在第七节强调，你们必须重生。约翰告诉我们的重点就是说，尼哥底母的宗教，法利赛人的学习，法利赛人非常有学问的，他遵守律法的行为，法利赛人是严守律法的，他们一个星期进食两遍，他不奸淫，不杀人，又遵守所有神要他们遵守的律法。他们在律法上面，人看起来是有非常好的好行为的。他也是掌权的官，有权势，有钱。但是耶稣告诉他，这些都不能够取替重生的需要。这里更明显的显明重生这个重要性，就是说尼哥底母他的宗教业成，他的学问， 他的人看起来的好行为，他的权势，他的钱财，这些都不是重生的要求。但是重生是非常重要。尼哥底母所需要的跟你跟我都是一样，并不是宗教，乃是生命。这里重生的要点是在世上带来新的生命。在肉体的层面，当然尼哥底母是有气息，能呼吸，有感觉，能够走动，他是一个人，按神的形象被造的。但是事实上，耶稣看他是死的。尼哥底母没有灵属灵的生命，在灵性方面，他还是没有出生。他需要生命，不是更多的宗教的活动，或者是做更多宗教的目的，或者得到更大的权利，因为他已经有很多了。有没有其他的经文看到提到主耶稣基督看一些人是死的呢？我找到有两句的经文跟大家分享。你还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9-60节对 哪一个人说什么吗？耶稣说，耶稣对他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第60节这里说到，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只管去传扬神的神的道。意思是，他的意思是有一些肉身死亡的人需要被埋葬，有一些灵性死亡的人可以埋葬他们。换句话说，耶稣认为很多在他身边的人看来好像有生命，但是灵性上面却是死的。耶稣的心中，他们是活的死人。又在路加福音15章24节说到浪子回头的那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当中，浪子拿了父亲的家产花掉了，过了非常贫穷的生活，他后悔，愿意悔改，回到爸爸的那里。那个父亲对他说，路加福音15章24节，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死而复活，他还没有死，但是他说他是死而复活。其实在这个父亲的眼中，认为他的儿子在悔改之前虽然是活的，其实乃是死的，就是说是活的死人。尼哥底母不需要宗教，他需要的是生命，是属灵的生命。重生所发生的是要生命进入人的里面，而这个生命是他以前没有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发生在重生之后，这个并不是要多一种宗教或者参加一种宗教的活动，遵守一些纪律，或者就是做出一些的决定。换句话说，新的生命不需要我们参加什么的宗派的教会，不是要参加多少次的聚会，要做多少次的侍奉，什么侍奉，或者要参加洗礼，或者要做会友，这些不是重生的要求。但是我们重生的基督徒，刚才说的哪一些？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的基督徒逼人当人的都会做。 这个不是重生的原因，而是重生的结果。新的生命是重生发生之后的第一样的事情。第二，重生所发生的不仅仅是确认耶稣的超自然的能力，而是要自己称心的要经历这种的能力。在第二节，尼哥底母说：“戴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职，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换句话说，尼哥底母看到耶稣里面有神性的活动，他承认耶稣是从神而来的，耶稣做成神的功。虽然尼哥底母所说的这个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真相，但是对这个认同，耶稣没有回应。他说：“我真的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看到你所看到关于我的真相，这个是非常荣耀、非常真实的一个真相。”但是耶稣说：“你必定要重生，不然就不能见神的国。”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之奇事，对他惊奇，或者是看到做神之奇事的那个人是由神来的，这个不能够请咒任何的人，因为你不用有新的心、新的灵才能够对神之奇事惊奇。我们在看，其实从起初很多人已经看过，也对神之奇事感到惊奇，也愿意说神之奇事，做神之奇事这个人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有没有想到什么经文乌鬼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能够行神迹？马可福音第一章第24节：“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这个是乌鬼说的话，他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圣者。耶稣在这里对，其实他对尼哥底母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尼哥底母，看到我是从神而来的圣者，并不是进入天国的关键。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换句话说，要紧的、重要的，不只是确认在耶稣里面有超自然的能力，我们是需要，但是不只是解释确认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超自然的能力，而是要亲自的要经历这一种的能力。重生是超自然的，不是自然的，并不是透过世上任何的事物能够认知的事情。我们对重生、对圣灵，我们的认知就是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明白。第六节强调重生的超自然性，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肉身就是我们的天然天生的我，神的灵就是给我们重生的那一个超自然的神，三位一体真神的其中一个神灵。耶稣继续在第八节说到：“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灵 并不是属于这个自然世界的，它是超自然的属乎，它是超自然属乎超自然的，就是它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直接构成重生的。所以耶稣是要说， 尼格德姆重生所发生的不是仅仅要确认在我里面的超自然的能力，而是你要自己趁机的经历这种能力。你必须要重生，不是从自然途径，而是从超自然途径。圣灵必须要领导你哪里，使你重生。第三，重生所发生的并不是改善旧有的人性，而是创造新的人性。这个人性是你真正的被宽恕、被洁净的人性，一个由神的灵在你里面而成全新的人性。在哪里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呢？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提到水和圣灵是什么意思呢？在第十节，耶稣 对尼哥底母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明显这个事情解释是熟读旧约圣经的律法教师法利赛人所熟读的，因为那个时候新约的圣经还没有，法利赛人所能读的明白的都是旧约的圣经。那旧约的圣经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的经文呢？以西结书第36章24到28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到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相信以上就是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的相关的经文。神在28节对谁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呢？就是在25跟26节，他是对那个在25节对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26节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就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换句话说，凡进入天国的，他那旧人要被洁净，并且要拥有新造的灵。这里的结论就是，水和圣灵是两样新的事物，在我们重生的时候发生的。为什么这两样的事物那么重要呢？当一个新的灵或者是新心赐给我们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已经是，我们不是人类了，我们还是人类，我们还是我的旧我，还在重生之前的我跟重生之后的我都是一样，是有延续性的。那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洁净。倘若我的旧有的人性是完全圣洁，那么洁净跟赎罪 就不必需要了。过往的我就不需要洁净或者是赎罪。那我旧有的人性是怎么样？我们也看看圣经罗马书第六章六节说到，我们的旧人要和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要同钉十字架。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说到，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要与基督同死，这个说到我们的旧人。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说，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二节说到，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就是说我们旧的人性、旧的性格、旧的原则或者是坏的习惯，所有的都需要处理。所以得到新的心、新的灵、新的人性 的方法，就是我们仍旧是我们，我们的旧我是需要被宽恕、被洁净。那这一点，在这里这一点就说到为什么需要水的原因，因为我们的罪是需要被清洗、被洗清。这个水的象征就是来洗清我们的罪。用水洗净，就好像在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八节所 描述的一幅的图画。这里说，我要除尽他们一切的罪，就是向我所犯的罪，我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这里就说到用水比喻来清洗这一些的罪。所以我们现在的我仍然继续的存在，但是一定要被赦免、罪被除尽。赦免跟除尽仍然吃不够的，因为我们旧的我被神除尽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不能改过的时候，那可能也是继续旧人，还是旧人继续再重新的犯罪，怎么办？所以我们需要心脏，需要转化，需要新的生命，我们需要新的眼光、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以西结书第二十六章二十七节说到新心心灵的原因。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我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是这样，实心肯定就是死的心，对属灵的事情毫无反应，没有感觉，是有新生命之前的心，它可以对各样事情有反应，蛮有感情，或者是有欲望，但是在灵性真理、对耶稣基督的荣美、对神的荣耀，以及在圣洁的道路之前，就好像只是一块的石头。倘若我们要看见神的国，就必须要改变。因此在得到新生命的时候，主耶稣会拿掉我们的实心，放进肉心。肉心就是一颗柔和并且对生命的反应充满了感情，非常 并不是毫无生命像石头一样的心，就是说我们对主的实心，就是那颗死亡的心，就要被一颗灵性上是看到主为至宝的心所主替。因此当以西结在26、27节说到，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我想他的意思是在重生的时候，神就将一个活的超自然的生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灵，完完全全是圣灵的工作，他赐给每一个人不同的品格与恩赐，所有都不一样。在我脑海里面的图像就是这个，是这个新的温柔的蛮有感情有反应活的心，就好像一层的石膏，圣灵就将他自己印在上面，按他自己的形象赐给我们相信的人的灵性跟道德的形象，那我们就有圣灵的形象。圣灵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有他的品格了。今天按以上的经文，我要总结我们所探讨的在重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在重生的时候，圣灵就超自然的赐给我们新的灵性生命，圣灵透过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与基督联识，换句话说就是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识。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罪得到洗净，他是用一颗柔和的看基督为至宝的心来取替我们那颗坚硬毫无反应的心，圣灵更转化我们的心成为一颗爱按神旨意做事的一颗心。今天分享到这里，感谢神的话语，让一切颂赞荣耀全归于他。